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中央四好趴特派谈心事的听众，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欢迎再来到我们的特派谈心事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驻东京的记者戴雅珍，因为在东京呢，日本的艺能界过去半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哦，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因为没有一个结论哦。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因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类似纪录片的报道哦，访问了男团偶像生产工厂的杰尼斯，他的这个丑闻的事件哦，因为在访问当中有受害者，所以整个事件就爆开来了。这数十年来在事务所内大量培训的这些青少年呢，心里是希望有机会成为偶像，成为明星的，但是来到东京呢，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哦。整个事件甚至引起了联合国机构的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发表评论等等哦。我们看到杰尼斯家族因为是由家族控制的一个机构，欠缺规管，加上日本的媒体整个是沉默的，导致问题不断。那整个结果呢，到9月7号当家的藤井朱莉景子在9月7号宣布下台，但是他还是持有 100% 的股份哦。整家公司由80年代当家男团的少年队的东山纪之来担任社长。我们来连线雅珍哦。第一个先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东山纪之呢？
就像汉源你刚刚讲的，这个杰尼斯公司是100%，他们家族持股的嘛，
对，
所以他们本来其实是有思考过想要从外部找人，但是如东山他在记者会上讲的，他们觉得这样子从外部找人来做不够诚意，他们觉得应该由杰尼斯自己先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找了他们像现在是东山纪之，现在是杰尼斯里面年纪最大的艺人嘛，然后跟他们一家人也是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点像是把家族的长男推出来，现在看能不能先解决这个家族的问题。所以这是他们一开始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他们是这么想，但是被批评说不够诚意嘛。对不对？然后后续也遭到了很多批评，藤岛他只是失去一个 title 而已，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公司。那你们这样换汤不换药，究竟能够得到什么样改革的效果？他甚至东山纪之一开始甚至说他不要改公司的名字。那等于就是更显得不够诚意，虽然事后被骂之后他曾经改口说 不否认说 可能改名字会比较好，或许他们之后也会改名，但是这个都还要再继续的观察这样。
因为我看从上个周末9月7号开的这么长的一个四个多小时的记者会啊，一直到我们录音的9月12号啊，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是大量的广告商撤出啊，除了朝日麒麟这些饮料啊，还有可能常常去日本玩的比较熟悉的这个午后的红茶，这些主品牌副品牌都抽离之后啊，还有像比较大的像日本航空这种啊，都觉得说 OK， 我在风暴的期间当中呢，现存的合约先跟你走完，但是之后呢，我就不跟你再签下去了。这个影响很严重哎。
这个商业方面的影响当然很严重。杰尼斯他现在有好几百家，旗下有好几百家广告契约，可能各种程度不一样的，有的是代言人，有的只是拍广告 CM， 有的是平面广告。那有些其实现在表态的企业，他只是预防性措施，他可能跟旗下艺人并没有广告，但他就是说我们未来也不会用你的艺人，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现在扯上跟人权方面有关系的，加上他们杰尼斯还是挂着杰尼斯这个犯罪者的这个名字嘛，所以他们毕竟还是要考虑到公司形象的问题，所以大部分比较要求形象的公司就会对这个就会感到却步了。
对啊，
对，
我还是来帮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这家公司啊，因为它非常的历史悠久啊。说实在话，从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就 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喜多川杰尼斯是一个应该是日裔美人，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日本嘛。然后他想把在美国的这种读书的经验，看到美式的表演的歌舞秀带到日本去啊。那他就跟他的姐姐在70年代确实是做起来了，捧红了70年代最红的一个歌手叫做香广美。到了80年代，那真的是雅珍可能不知道了，像我这个昭和年代出生的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啦，就是像近藤真彦啊、田园俊彦这些当时风头真的是很难以形容的偶像哦。然后就是东山纪之的这个少年队啊等等。那真正大团是从80年末这个叫做 Hikaru Kenji 光源氏之后，那之后就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好了，好了。九零年代，雅珍，你知道有哪些男团是杰尼斯的呢？
90 SMAP、
对
，Tokyo， V 六，
你这样子已经算
了，
有没有漏嘞？龙与翼呀，
他算九零年，他更稍微晚一点，
九零年末了。
那更晚一点还有阿拉西啊，
对，他们是2000的。
Cartoon 对不对？
对，
还有 News。
哎呦天哪，我们这样算下去算不完呢。
算不完，还有关八，还有 Snowman 是比较近的 ，Snowman、King and Prince， 这都是比较近的。浪花男子就是比较近。
我再去考你一下 ，King and Prince 的成员，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不是平野紫耀吗？比较有名的吗？
你还可以念得出一个，到后期的我是完全念不出来了。阿拉什之后的，
你也只要在这一次的事情里面有被提及，所以
对吼，
他虽然本人没有出来讲，但是他有被提及。
哦天啊！
对，这是出来的受害者之一，当年跟他是同期的小杰尼斯。
哦，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冈本宽是，
就是冈本宽，
就他们知道的。同期的
就是那个混血的那一位受害者，他是跟平野只要是同一期的。
哇天啊，我们这样子八卦下去真是没完没了。
对对对，
因为有一个状况，即使像是 OK 田园俊彦早就离开了，那近藤真彦发表了一些评论之后还被人家骂，因为是渣男嘛。那东山纪之我觉得蛮就是 OK， 家族企业的长男出来之后呢，那也有好像说某种程度的文化霸凌的状况啊，那他自己也卷入了一些风波当中啊。雅珍可不可以谈一下啊？
他其实是在记者会上，因为那个长达像刚刚讲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记者会，
昏倒。
他们到后来同样的问题不停的提问，大概希望可以让他们讲出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吧。到后面。他们可能是不想要把话说死，因为毕竟讲的事情可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中山纪之也不想要说现在彻底否认之后可能又要改口什么的，所以在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变得非常暧昧。比如说你那时候有没有涉及帮忙协助类似的可能有一个 harassment 的行为，可能是权力上的或什么之类，他就变成我可能有做过也可能没有做过，这样子回答变得非常的暧昧，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想说他或许是他本人也是不是一个当年是加害者的角色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有这个疑问。
因为那个记者会我记得在开的时候另外也有一个受害者联盟也在旁边在很仔细的看着，包括这个冈本宽还有一些更早期的都已经是中年人，确实在80年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他们也在看，那每个人的评论就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说 OK， 事情起码走到这个阶段了，那大家来赔偿吧，起码已经见了光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在台面上的一字排开的人都说好像知道这么一件事，但不知道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事情并非如此啊。那他们觉得其实他们都知道啊。那
他们其实当时同时间有在直播那边的反应，
对、
然后一开始是陈导出来他道歉的时候，他们不是鞠躬道歉吗？
对。
另外一边的反应就是全部人说太好了，就是他们终于认罪了。之后慢慢演变到就是说询问这几个人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事情，然后东山就一直说听过谣言，经纪人说以前听过，然后另外一边的态度就是蛮气愤的，
对，
就想说你们怎么可以都听过，但是 却没有动作，或者是说难不成真的只是像你们讲的只是谣言吗？既然把它当一件谣言啊，这样子来处理，那边的态度是蛮气愤的。但是目前的状况是他们承认了长尼喜多川他有这个事实，就是性侵的事实，但是还没有承认这些人就是受害者。就是他们还没有针对他们个人的事情去一个一个确认，所以基本上这些人是他们的救济还是没有得到保证的。据说是今年这个月的月底才会慢慢的陆续跟他们谈一些比较仔细 detail 的事情。
但是我们把这个故事继续说下去啊，因为这个长尼喜多川，从我记得还之前还跟一些日本的朋友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我觉得也许80年代应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或者2000年之后他的年纪比较大了，应该不至于怎么样，但结果并非如此啊。整个情况似乎从70年代末一路蔓延到他80几岁啊，他在2019年的时候87岁过世。那他的姐姐叫玛丽，喜多川玛丽太子，这是全名啊，他们家都有一个洋名的啦。那因为他的婚姻对象叫做藤岛，所以他有的名字也改成藤岛玛丽等等啊，那变成了名誉会长。但两年之后他也过世了，之后才由他的女儿朱莉景子接班。OK， 这家人的状况让人感觉到，因为跟日本的各界的连接都太强了，不光是广告界，包括了政界、媒体界、评论界等等啊。所以在过去这个长达30-40年的期间呢，都没有什么报道。比较特殊的大概是2003还是04年，周刊文春有这么样的一个报道，但是因为没有受害者出来，他们反而被告，所以也就变成了只是继续传言下去啊。但这一次，杰尼斯请的外面人的，然后进行的内部调查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媒体的晋升这件事情啊。亚珍来聊一下，为什么日本媒体也成了这一次检讨报告里面对象之一呢？
就像刚刚讲到2004年那个周刊文春的报道，其实当初他们是判定说周刊文春就是不应该写这个报道，他必须要赔款。但是没有，他其实认定说他们那些控诉的那些少年出来控诉的那些事情是事实，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已经认定喜多川其实是有性骚扰这个事情。但是那时候的媒体都没有大肆的报道，因为那时候杰尼斯在演艺圈的势力实在是太庞大了。
对啊，
他们日本媒体他们有一个叫寸度，就是揣摩上意。他可以不用直接下指示给你说你不要报道这个东西，但是你这个人，你们底下的人应该要自己有自知自觉，知道我们不会喜欢这个报道，你们去自我审核之后就尽量不要报道这件事情，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在那边。对于比较势力庞大的，他们会自己去揣摩，说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大家如果对日本的媒体界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 Netflix 里面那个新闻记者，他讲的蛮清楚啊，那个故事啊。那确实如此啦，因为其实我看杰尼斯下面的人，像前几年阿拉西就是东京奥运的某种程度就转播的主题曲，还有大型活动的代言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啊。那每年的比如说什么樱花会见啊，这些重要的官邸的活动啊，都少不了他们啊。他们确实跟日本各界的连结是根深蒂固的。亚珍，你的观察呢？
除了像那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慈善的活动，比如说24小时不连断的那个电视节目啊，或者是年底的红白啊，或者是各式各样比较重要的跟官方有牵扯到的任何形象的方面的事情，杰尼斯常常都会有他们所谓的可能是固定保障名额会在那边。像每年的红白，年底最重要的红白，他们大概都会推出个6-7组，这是固定。
对，
那他们在演艺圈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势力在那边。
对，
所以当然牵扯到他们的老板的事情，媒体当然就是要小心。对，
对啊，因为你提到了红白啊，红白是日本放送协会12月31号的不间断播出的跨年的节目啊，那 NHK 嘛，所以9月7号 NHK 新闻播报那一天啊，也十几分钟的报道，其中当中有很重要的一 part 是自我检讨啊，他介绍的部分我特别把它看完了，一个很长的声明啊，第一个就是自我检讨，第二个就是2004年文春那个调查没有跟进的，这个也要检讨，第三个呢就是目前在 NHK 的所有的艺人当中呢，未来的是否要使用呢，都不需要考量他所属的机构的状况是否符合社会的期待还有标准才可以继续下去啊，这个很严重啊，因为即使现在连大和剧的当家的都已经是都已经是权力是挂牌的这些唱歌的演员的、啊、所以、对啊，这个你预料将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是权力是崩解吗？
我预料他们必须得提出让受害者协会感到满意的救济方案。
嗯，
这个是他们还在进行中的事情。那如果所有像刚刚讲的 NHK 还有各大媒体还有各大广告主，他们都讲到他们要看后续杰尼斯的处理做法、所以等于说他们都在暗暗的施压，说你杰尼斯一定要拿出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案，解决方案。那现在喜多川现在已经过世了，那代表其实受害者就是现在出来这一批，就到此为止。他如果能够把这批受害者提供适当的救济的话，这件事情或许就可以翻篇。那再加上杰尼斯如果可以改名，那就更是彻底摆脱过去这件事情。那要看东山纪之他有没有这样子的魄力嘛？毕竟他在记者会上还是一直不停讲说啊，他其实个人跟喜多川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还是崇敬他，然后他像他的爸爸一样，然后他不是受害者，他也没有听过受害者直接跟他说的话，就有点隐隐的，就是想要解套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们接下来是一定要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这几个月之内应该就会看他们有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化解这件事。
整件事情我看日本舆论界也是还是在管理损害范围的一个心态当中啊，因为整件事情呢是由英国的 BBC 一位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的制作人踢爆啊，讲踢爆说实在话，他那个时候用了很多语言的版本就上挂到 YouTube 上，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嘛。其实我看了前十分钟我就觉得不想看了，因为内容大概都是我们所早就知道的东西了啦。但是因为他有受害者的访问，这就不一样了，那事情就出来啦。所以我们看到的藤岛朱莉也先录了一段录影说，嘿，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那到底我的舅舅干了什么事情我并不是很知道的，但是我是要处理的。那记者会他也很激动啊，哭啦。那整个过程东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录影道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小组记者会，然后在之前还有冈本宽在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场合开的记者会啊，然后非常庞大的社内的调查小组也开了记者会，由律师林真晴啊主导啊，把他讲的一清二楚，然后提出了三个大的弊端。整件事情你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啊？因为日本是很善于危机处理的一个地方哎、
应该说是现在世界上的各个趋势就是这些 Me Too 的事件不再会被压下来嘛。像之前美国导演的事情 ，BBC 有个过世的电视主持人，他也是被挖出来说以前曾经性侵，哦，那些事情都闹得很大。其实他们那些都是走更加大范围的，像刑事的那个样子。所以像是日本这样想要把它化解成一个公司形象问题的这种做法，其实在外国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这是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事情，怎么可以就把它好像变成我们犯了一个错啊，出来鞠躬道歉，这样就可以解决？可能是这方面的事情，这方面的做法让。加上 BBC 这次爆料，还有一个受害者这方面，都让日本现在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做法把这件事情像以前那样子压下去。对，我是驻东京特派戴雅珍，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节目第二段，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话题啊，因为 数十年来看起来受害者有数百人哦。其实观众和听众朋友也不要意外，每年抱着明星梦上京跑到东京去的日本年轻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对啊，有的还是父母陪同之下进入到杰尼斯的训练班哦。雅珍来聊一下，因为我们很熟悉像韩国的训练生这样的，甚至全球招考的状况哦。但是杰尼斯的状况很不一样哎，就是他们有星探，也有推荐，然后也有去找，然后最后还有什么爸爸妈妈带到东京来，然后安排了到了东京最有名的一所中学，所有的明星通通到里面去读书，叫好像爵越高校还是什么嘛？
爵越高校。
对，然后整个制度上还是不太一样。雅珍来聊一下这方面的机制好了。
应该说，杰尼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小杰尼斯时期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曝光，
对，
然后他们会在那里面的练习生里面。去挑几个可能人气比较高的后来出来组团，这个跟韩国的练习生是比较封闭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
就等于这些小杰尼斯他们在训练时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尝到或多或少当明星的感觉，然后也培养自己的人气，然后他们那时候如果当一些比较前辈大团的伴舞、或许底下就会有替他应援的灯牌之类，如果他够有名。像阿拉西里面很多也是以前都是当伴舞出身，那有些在小杰尼斯就很有名，比如像山下智久，比如像龙泽秀明，他们都是在还没有成团之前就有自己个人的知名度，所以小杰尼斯本身就已经是有点像明星一样的存在，只是他们没有正式出道这样子，他们都是在为以后正式出道来做一个事前的一个造势这样，所以有些比较知名的小杰尼斯艺人出道的时候就会非常盛大，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艺人这样。
对，因为大家如果有自己有兴趣嘛，因为现在这个话题出来了嘛，所以大家把小杰尼斯通通都给找出来了，像什么什么井户亮啊，就很小的时候，可能十岁、十二岁的时候，或者木村，我真的没有看过木村十岁、十二岁那个样子，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也在综艺节目上帮师兄们在旁边这个摇旗呐喊啊什么什么的，这个节目都是这样，大家有兴趣去看哦。那其实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喜多川强有加害的事实吗？或者 OK 藤岛景子就说我不知道，但之后就概括承受。所以在那个记者会当中，大家也会去问出席的东山纪之，还有 V6 的景之源啊。景之源快业是另外一家公司的社长了嘛，他已经是社长。那相同的问题，但答案都差不多啊。其实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况，大家都会直接先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受到侵害？那你有没有知道你旁边的人？然后你有没有听过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很尴尬哎。
非常尴尬。
对台面上的这些人，最近日本的媒体有没有琢磨在这一块上面啊？
他们其实有琢磨，如果东山纪之跟景之源快院他们本身是受害者的话，他们是否可以在这个场合上这样子质问他们？
对，
这样子对于他们本身的假设他是受害者，他这样子被质问，这样对他们来讲是公平的事情吗？
嗯哼。
有关于他们是否应该在那一个公开场合这样提出这么直接的问题，他们有稍微有一些讨论，但当然因为对方他口中说他们不是受害者嘛，只是说有听到相关的谣言，就是这样，事情就这样过去。但是他们其实比较媒体也很讲究的，就是当初有传闻，就是说小杰尼斯之间在传出说，如果假设被喜多川骚扰过，就可能比较有机会获得出道的机会可能性，不然就可能被封杀。这方面，东山纪之跟景之源还有藤岛，他们就是解释的比较清楚。他们觉得不会有这种事情，不能否认当初艺人自己个人的努力。这个事情是一个喜多川他虽然选拔的机会，但是他选拔的那个权利，但是他不可能一手把一个团体或是一个人这样推出去，还是要经过综合的评估。那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粉丝的 base 在那边，就算你曾经。他曾经跟他承诺说他要 推他出道或之类的，也不可能达成，所以他们比较像是想要把小杰尼斯本身现在能够出道这些台面上的艺人，他们本身付出的努力也是不可少，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给灌输给大家，而不是说单凭他讲的说哦，我给你一个承诺你就可以出道这样子，试图想要把这个台面上杰尼斯的艺人他们的努力 再归功给他们这样。
因为亚登提到了演艺圈的潜规则啊，就是你有一大个一大群整个pool的人可以选嘛。进来受训之后，你有本事跳舞，然后歌唱的好，然后还会说学逗唱都很厉害的，像木村这种型的 ，OK， 你可能会被突出出来。但是大家总是觉得发生在，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了，大家都觉得总是要有老板的青睐这件事情是一个重点。然后根据受害者的描述，确实 OK， 隔天拿到了一些钱，然后可以在小杰尼斯的。当背景一下，然后有明星的感觉，那这样就很够，但是也没真正的出道。我看最近的新闻整个滑了一下，大概真正还有一点印象出道的是大概90年初有一个叫做忍者的一团的那一位叫做什么，
他是对他们把这次的受害者分成出道组跟非出道组、
okay、
出道组的异常的少，
当然了、啊、
对
大家对出道组的关心也比较高一点，不能这样子讲了，抱歉。那因为
可是也有可能说出道组的人或许只是没有出面，
对，
因为毕竟他很多的顾虑也说不定。
当然，决定这个形象是艺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你光看从台湾过去一年发生的种种事情，跟的就是。艺人人设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卖的是梦幻跟梦想跟完美嘛。那这些事情传出来了，其实你光看现在的包括什么 Snowman 啊 Jonas West King and Prince 这些什么什么浪花男子啊，都如果我是他们的 member、我会觉得哇，怎么会在这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以后的演艺生涯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广告的机会都没有了，连钱都不好赚呢、欸、因为从过去很多的故事看起来，其实当一个偶像真的没有赚太多钱啊。
他们还要跟公司配合抽成之类的、
啊、
所以可能真正到手的手上的钱 也不见得有很多。或许有些公司的制度还是把你在培训时期花在你身上的成本通通计算起来，那等你出道之后还要去还以前那些所谓的成本，或许也有这种做法也说不定。
韩国也会这样子吗？
韩国会有这种制度，
对他们那个
合
约更，
就是过去对你的付出，你出道之后就是要还回来，因为那都是事前投资，这样子是有这种做法。
对啊，你出道就是第一个最大的关卡，当你成了名，那就是金鸡母了，当然是事务所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对事务所来说是资产，对于藤岛景哲来讲，这些艺人都是公司的商品啊，所以必须要好好的维持啊。那就是在两位喜多川大佬都过世之后爆开了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大概我感觉上啊，就觉得有点措手不及，特别是藤岛朱莉景哲，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醒目的很聪明的管理者，
他不是一个很常出现在台面之前的人。
对，
那他之前其实他之前拍的那个谢罪的那个动画，被批评就是非常的没有诚意，因为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之后在记者会上也会被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态度变了，你现在又知道这件事情了吗？那他只好解释说他当初其实是因为事情没有经过调查，所以他无法单，而且喜多川已经过世了，他无法单方承认这件事情。那现在经过调查小组的调查之后，他们这样写。对，那他也有被问到说，听说他自己本人也喜欢跟小杰尼斯出去吃饭，那他自己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偏好，会影响这些人的出道？那他的解释是说啊，他不是以个人的身份，他们是一个团体，就是作为跟旗下艺人的交流，他绝对不会牵涉到这个出道或是任何方面的事情，这些都有专业的人在从事。他也是有提出这样子的解释，在记者会上说。
不，看起来这件事情还是在发展当中啊，特别是受害者的赔偿，已经出面的还有未出面的等等啊，但是主要的还是加害者已经不在世上这件事情啊。OK， 还有一个面向我不知道日本的舆论界有没有讨论啊，因为整个杰尼斯事务所杰尼斯训练班就是一群小朋友，然后一群师兄前辈们带着，然后 上面都有很多很多长官了嘛，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哦。那大家都希望在训练的期间就有露脸的机会，能够在大型节目啦，我看 NHK 到周末的时候都有杰尼斯一个专门的节目啊，所有的小杰尼斯都可以盛装登场在后面，有的还溜着什么滑板啊、滑轮啊等等啊。那就是有朝一日雀屏众选组团出道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大家隐忍遭到侵害，那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权势操控，还有世代的不平等啊。雅珍有看到这类的评论吗？
有人提到说，当初媒体会不报道这件事情，也有一个部分的因素，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发生在这种组织里面，因为权势，然后个人这个受害者个人的意愿是选择不去揭发，因为他是受到了某种交换的利益而选择做这种事情，这或许当初媒体选择不报道的原因素之一，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完完全全像一般的性侵害案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中间还有很复杂的权力纠葛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或许定调说他们受害者的身份不是那么的单纯，所以他们选择不报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有关于这个权力架构这个本身是好还是不好，媒体没有去太去深究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日本就是一个很讲究前辈后辈制的一个地方，不管你有没有去施压，还是你前辈只是很好心的去带后辈，毕竟这个制度就是一直存在，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消失，就是他们的一个习惯性的这么一个文化，所以他们会觉得这种前辈后辈这种提携的这种东西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那之它中间产生因为这样子的诠释而产生了一些性侵害案，那就是另外的问题。
了解了解，因为这个名号毕竟太响亮了，现在Johnny and Associate 还挂在那边这么大的一个扛棒啊，然后有的团有个叫做 Johnny's West， Come Johnny's 他也是官吧，也是挂了这个名字哦。那现在大家还在讨论或者期待这个名字会被改吗？
大家是希望这个名字最好能够改掉，因为如果杰尼斯他以后还要走国际路线的话，你总不能一直挂着这个前老板兼加害者的名字在外面，对于他们整体不仅是国内，你国际的形象也不利，因为毕竟他就是直接响当当的挂在名字上面，遮都遮不掉的一个东西。对，他们是目前是倾向舆论也是希望他们改啦。我看粉丝群粉丝之间的讨论也是，你没有必要留着这个名字了，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名字去粉你们的，所以这个名字大可以丢掉了，大概是这样的态度。那之所以那些名字里面挂着杰尼斯的那些团体，那个倒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里面的人出来再另组团体，他们也可以大可以采用相同的做法，可能再另组或是再改名，这都是之后可以解决的事情。
对，好吧，因为他们的粉丝实在太多了，虽然现在日韩国的男团女团当道啊，但是毕竟杰尼斯还是一个很大的名号啊，所以尤其在过去30年捧红了这么多大明星啊，那大家确实把它当成偶像新工厂的发源地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啊。节目最后我想谈一下哦。我在年轻的时候确实见过许多穿强尼，
多年轻的时候，
20多岁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呢？我后来回想，他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是60多的状况吧，然后不高，很高，很不高，因为他比较少出席公开场合了，那尤其到后期更少了，那。但是因为在场还有更闪亮的那个人叫做小室哲哉
哦，
但是因为这位喜多川实在令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那个感觉很奇特了。他就不高，然后烫了一个那种很传统日本的那种三本头嘛，那时候头发还有的时候，他就一直盯着你看。我前一阵子在日本啊跟朋友聊这个这一段记忆的时候，所有人的耳朵都靠过来了。 所有人都靠过来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怎么样。我说他就是看人的那种感觉，让人觉得你他想把你给吃了，这样他就一直这样子，
眼神很强烈，这样
很强烈。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先看了他一眼，这个重要的人士，然后回应了你，然后当然点头一下什么的嘛，很大牌的公司的社长啊，当然镜子啊，让看到他还是这样子看着你。然后呢，那我就干我自己的事情啦、啊。然后再回头，他还是看着你。然后那个眼，主要是那个眼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那种表情啊，很奇特啦。我只是觉得很奇特啦，那也难怪。当然，小事哲大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啦、啊。说实在话，
对，都很奇特，
对。对，然后所以那个眼神，我就觉得很难忘啊，说实在话。然后如果这发生在其他的这些小朋友身上的话，大概不是怪叔叔三个字可以形容的，
有一种压力在。
对，然后想说我是裤子拉链没有关的、啊、还是什么样，还是扣子掉了两颗什么之类，哪里不对劲。 anyway 那是我那时候还二十出的时候，那时候的毕竟王者已逝啊，这个烂账要怎么解决呢？
东山纪之他已经宣布要退出他的演艺事业，要毕生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大家有想说，你一个以前只会唱歌、跳舞、演戏的人，你要怎么样解决事情？
啊、
你们不找专业管理人吗？其实还是有这方面的声音在，但他们目前可能还是觉得这是有点像家务事，他们想要把它丢掉。家务事要自家人解决，所以说这之后还很难看啊。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杰尼斯好像会因为从他们这次调查看来，他们好像逐渐因为外界的介入，他们会开始有一些转变了。那像看他们能够转变到什么程度，有了调查会不会后续经营也会听外面的人呢？又或者是藤岛真的会解决他的股份的问题？毕竟他现在100%持股，就不能让人家相信说他有诚意嘛。
是啊、
他们会不会要解体呢？会不会要组织重整呢？木村拓哉会不会出走呢？之类的问题、
啊、
大家都还在看。
其实老实说，木村还挂在杰尼斯里面也蛮令我惊讶的，这么多年了。
据说是因为他的老婆跟藤岛京子有私交、
oh.
所以这方面给他很大的建议，就是说他 要他留下来，所以他变成 SMAP 里面唯一一个目前还在杰尼斯的人了。
对啊，
大家都在粉丝都在号召他说：“什么时候赶快出来啊？是时候该出来了，出来或许就可以重组啦、啊、之类的，也是有这些声音在。那他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态度是还没有出现说他要出来了，那看后续的发展这样。
原来是他美丽的老婆静香的关系。
对对，当初 SMAP 在解散的时候闹得风风雨雨，媒体也站在杰尼斯这边写了很多类似的报道，都是替杰尼斯讲好话的。”所以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杰尼斯的力量、当年在他们这么大一个团体、个人都有各自的很大的知名度的状况下，他们 还是可以帮杰尼斯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影响力。
对啊，我看那个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机构太家族化了，持股完全没有分散，然后也没有外部的势力在里面，完完全全三个人，然后变成两个人，然后变成一个人，最后出大事。不，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只是爆开而已啊。好吧，今天非常谢谢雅正跟我们分享他在日本对于杰尼斯事件的观察。那后续的话还有包括这家公司如何营运下去，这些人气偶像特别是挂着杰尼斯名字的会不会改呢？这都很值得注意、哦、谢谢雅正今天跟我们分享他在东京的记录，谢谢听众和观众朋友分享这一集的特派谈心事节目，拜拜，
谢谢。